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最近的这个节目呢，我们有几个大的事情讲。那个第一个要和大家先聊聊的呢，就是 Donald Trump 会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这个对外的关系，特别是对中国和对中东的战略关系，这个估计呢是肯定的。我们知道 Donald Trump 呢马上就要开始第二个总统的任期了，2025年的1月20号他就开始了。那么我们呢用了一点节目时间和大家讲了他的内阁的成员的名单吧，他选择的这个20个这个内阁的成员，这20个内阁成员呢基本上都是非常强烈的鹰派。我们在另外的一个节目里面跟大家都特别讲了这个20个成员，那个节目呢讲的比较细，今天我们数一数他定出来的成员，基本上有可能通过参议院的这个审批。国务卿 Marco Rubio 啊，这个非常强烈的鹰派，白宫的幕僚长就是白宫办公厅主任 Susie Wiles 啊，国家安全顾问啊，这个叫 Michael Waltz， 美国国防部长这个 Peter Hegseth，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部长这个 Kristi Noem， 美国效率部的领导人 Elon Musk 和这个 Vivek Ramaswamy， 美国法律顾问这个 Bill McKinley。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叫 John Ratliff， 边境沙皇就是白宫边境移民政策官员 Tom Homan， 美国驻以色列的大使叫 Mike Huckabee， 中东问题的特使叫 Stephen Witkoff，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就是 Alice Stefanik， 白宫的副幕僚长 Stephen Miller，还有环境保护署的署长就是 Lee Zardin， 美国卫生部的部长是 Robert Kennedy Jr.， 美国内政部长兼领导能源委员会的主席叫做 Doc Burgum， 白宫新闻秘书叫做 Carolyn Leavitt， 能源部部长叫 Christy Wright， 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的主席叫 Brandon Carr，美国运输部长叫 Shin Duffy， 美国商务部的部长叫 Howard Nunick， 美国教育部的部长这个 Linda McMahon， 还有美国驻北约的大使这个 Matthew Whitaker， 司法部的部长 Pam Bondi， 美国财政部的部长 Scott Bessent， 还有这个美国劳工部的部长叫 Lori Chavez de Remer，美国农业部的部长叫 Brooke Rollins 啊，这一串名单呢，我们在另外一个节目里面给大家做了比较具体的分析。大家等一等，听完这个节目，下面一个节目呢，就是讲这个名单的。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呢这个要看看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美国政府，他会有多大的这个政策上的改变。我们讲内政我们已经讲过了，现在讲讲他的外交。他的这个外交的政策基本上可以说是更加强硬的对外的政策，并且呢他和中国他会更加的强硬。他其实在他上一任对中国关系就非常的强硬，用了贸易战的做法，那么现在呢可能会更加强硬，更加严厉，并且有争议。那么当然第一项政策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60% 的关税，这个呢在投资者当中已经也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应。那么因为 Donald Trump 任命的内阁的官员名单，这些关键职位全部是在对华问题上的强硬派的担任，所以呢他是肯定没有什么阻力在自己的班子里面执行这个政策的。比方说他有意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就是 Michael Waltz， 他呢就曾经提议美国抵制2022年的北京奥运会，这么强的一个人。他选的这个国务卿就是这个参议员这个 Marco Rubio， 2020年以来已经两次受到中国方面的制裁，是两次受制裁的这么一个强硬的鹰派。 不过呢，准备执行 Donald Trump 中国政策呢，不仅仅是他任命的这些内阁大员，那些我们就不讲了。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呢，事实上都感受到美国如果和中国政策急剧转变会造成的影响。那其中一个非常容易受到影响的就是中东地区。过去几十年以来，这个中国和中国的领导人和中国的企业家努力的在中东地区建立的这种经贸关系，现在估计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这个挑战。因为 Donald Trump 政府呢会对中东国家施加压力，影响这些国家跟中国之间的货物流通啊、军事合作和经济联系的关系，这一点呢是肯定会来的。我们仅仅在2023年这一年，中国就向中东地区的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色列和伊朗出口了价值大概1380亿美元的商品。现在呢，这些交往是否能够继续下去，都成为了迫在眉睫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会捏紧这条关，就不让你和中国买这么多东西。那么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很多国家现在挺担忧的。Donald Trump 担任总统以后，中国在中东面临的最大的中短期的风险是美国对中东国家施行更大的压力，要求他们缩减和北京的技术和经济的合作。这个是巴林的一些研究专家讲的。大家都知道，这个 Donald Trump 威胁要削减美国的防务和安全的合作。有很多中东国家其实上它军事力量投入并不多，就是依靠美国为自己的安全而依赖这种合作，那么希望能够在边缘经济问题上达到自己目的。讲得不好听，就是中东国家自己发财，让美国呢保护他们啊。这个事情呢看来要过去了。2020年 Donald Trump 就曾经威胁说，如果 OPEC 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不能够削减石油的产量，它将减少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军事支持。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减产，那个让这个俄罗斯的油价跌下来，那我就不给你军事支持。那么2020年 Donald Trump 当时是通过高油价来维持美国石油工业的运转，要压这个沙特阿拉伯呢这个削减石油的产量啊，这个是他很多的政策。Donald Trump 呢这个人其实呢比较简单，他总是优先考虑在制造业、在技术和贸易领域和中国对抗。那么他呢会寻求通过限制获得美国技术、美国的援助和美国的军事，来使得这个中东国家被迫再次和中北京方面疏远。这个就是 Donald Trump 会做的事情。中国呢其实严重的依赖中东和北非地区来满足自己的能源需求，特别呢是这个石油和这个石油的产品和天然气，这个依赖性很强。那么 Donald Trump 的第二任期，他会改变中东各国和中国打交道的立场，这是 Donald Trump 肯定要做的。所以我们讲了很多，说美国准备直接跟中国去干，这只是一个方面，而美国要通过压迫中东国家要听从美国的政策去干，这是他的另外的一个方面的做法。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Donald Trump 上一次当政就对伊朗的施加巨大的压力，包括呢美国退出伊朗和美国和伊朗签订的这个核协议，对伊朗的实行严厉的这个制裁，这是美国做的。他如果继续连任，就是肯定了明年这种强硬的政策呢会重新启动，对伊朗关系会更加紧张，使得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局势呢再次升级。作为回应的话呢，伊朗呢就会寻求深化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那么借鉴他们2021年签署的25年的合作的协议，就中国跟伊朗关系之间，这个协议呢涵盖经济和军事合作，中国呢也可以把和伊朗的关系放在首要的位置。 如果呢他觉得这个伊朗他现在被美国压得更弱了，那么这个要想办法让伊朗能够强大起来，这中国方面会做的。美国方面呢肯定会采取另外一个方面的政策，对伊朗的施加更大的这个压力。那么中国会不会采取比较激进的态度来想办法和这个美国对抗呢？其实很多的分析要说，中国现在慢慢的趋向采用比较谨慎的观望态度来衡量 Donald Trump 和中东的这个战略，或者是 Donald Trump 对中国的战略。这个如果是准备美国进一步我也进一步，这种呢是不是太谨慎的，这种不符合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利益。那么所以呢，在即将到来的 Donald Trump 的中东的这个问题上面，这个中国愿意担任的角色可能更多是等待观察和退居二线，不会放在第一个。这个呢是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他们得出的一个结论。那这个以色列这个安全研究所是很厉害的，这个叫 Institute for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这个呢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以色列中国政策的研究员的名字叫 Ofir Dayan， 他就预言中国的态度可能是等待观测和退居二线，而不是站在第一线和美国硬碰。总的来说呢，按照这个打央的说法，就是中国的中东政策呢需要能够得到多少就赚多少，不参与不必要的这种参与啊，这个就是两个讲法啊。我们能够就跟中东政策做得好，我们能够赚到多少我们就想办法要赚多少，但是呢我得不到的我就根本就不参与，不会采取那种硬来的这个做法，这是一个中国的政策。当然呢，按照以色列的这个国家安全研究所的这个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这个 Ofir Dayan 的说法，就是中国其实没有兴趣在中东取代美国变成中东的守护者，因为呢这个对中国来说这个价值太大而没有什么好处。中国对拥有石油天然气和科技利益的和海湾地区的埃及合作呢感到非常满意，那因为埃及什么都有，并且呢对埃及这些合作呢，海湾国家和埃及的合作呢，中国现在他觉得已经是不错了，不要再进一步搞得很近。所以中国呢在这个地区呢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预，也就是说那军事的事情我没关系，你们自己去弄，我就是和你做生意，这是个很实用主义的做法。那个这个中国方面呢非常愿意让美国担任全球或者区域警察的角色，那么保持自己在这个地区的经济力量和地位，这个对中国来说就满意的。这个以色列人做这个判断呢，其实它非常符合中国实用主义的这个国策啊，就是中国不惹麻烦，不搞军事卷入，让美国呢这个非常麻烦的地方各种军事卷入，那么当老大你就当吧，中国呢能够赚多少就赚多少，这是以色列的这个解释方法。那么当然呢 Donald Trump 任命了这个强硬派入阁，并且说要大幅度提高税收，那么特别呢是要想办法在这个地方要起到更大的作用。那么这个作用呢，美国其实比较关心的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呢在科学技术在军事技术方面和中国的交往很多。按照这个打央的讲法，就是说以色列如果你要取得美国的支持，你要减少和中国的来往。以色列呢可能也会听美国的话，因为以色列呢现在在世界上基本上的盟友不多，大家都骂他打这个哈马斯，所以呢美国在这方面还是坚强的支持以色列的，所以以色列呢估计呢会逐步减少和中国的技术交往啊和经济的往来。但是呢这个打样说法就说呢这个呢会可能产生反面的效果，那么并且呢中国也按时要求欧洲国家要想办法共同对抗美国这个减轻对 Donald Trump 政府带来的困扰，因为很多欧洲国家对于 Donald Trump 上台呢也很担心，因为他上台以后他会通过这种单边主义的做法影响整个欧盟的发展和影响这个北约的这个强大的对乌克兰的支持啊，这个是可以关系到的。 那么所以呢，以色列的这个方面说，就是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的这个中国问题研究员，这个Ophir达扬，他的讲法，也就是说，他说呢，以色列这个和中国方面的关系，这个是一半对一半。以色列现在有54%的以色列人认为对以色列呢，中国对以色列不友好，因为中国在整个以哈战争的过程里面是支持这个巴勒斯坦哈马斯的方面的，并且在中国搞了一个13个不同的派别的这个会议，当然这个会议开个会的人回去以后死了一半啊，但是中国呢还是愿意扮演这个积极的动作的。从2023年的10月份以哈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在以色列的这个地位一直在下降，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这个 Donald Trump 在叫以色列减少和中国的往来，以色列的国民方面支持的会占很多很大的比例啊，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当然呢，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就会讲到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最近啊，我连续和大家讲过很多的这个议题，都是说美国人认为美国自己的能力不够。这个特别是这个 Donald Trump 任命的新一任的这个国防部长啊，这个 Hegseth， 他还没有得到最后的任命，但是这个 Pete Hegseth 他有可能是要大规模的改组美国的军队的原因呢，就是认为美国军队呢不能打，现在美国军队呢变成一个美国的小社会，在里面搞各种各样的这个条约来削弱了美国作战的能力。那按照 Donald Trump 的想法来说，军队第一个不是政治正确，而是要能打仗，军队要变成一个能打仗的国家。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出现了很大的一波浪潮。这波浪潮呢，它的总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低估美国，认为美国呢不行了，军队也不能打。这次在珠海开了一个航展，就好多人评论说美国的 F-22 不过尔尔，你看俄罗斯的这个苏-57有多厉害啊，这个飞机中国的这个歼-20飞机有多么厉害啊，中国还拿出了歼-35，那要大大的强过这个美国的这个 F-35 的战机啊。这种讲法很多，就是完全从各个方面来低估美国的能力。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由于呢很长的时间呢，这个美国都在民主党的管制之下，只有2016年到2020年，这个有4年是 Donald Trump 的共和党代表在管理，其他时间全部都是美国民主党在管理。所以呢，这个大家看到的美国形象呢，就是软不拉几的，这个国家根本就没有什么力量。松松塌塌。那么在中东地区，对于伊朗、对于哈马斯、对于真主党这些仇恨以色列的国家的组织呢，美国呢也不管不问，言语上是谴责一下，根本上呢是没有任何的作为。并且呢，美国还解除了把伊朗被封冻了好多年的60亿元的资本啊，都把它都放弃了。所以伊朗呢被美国制裁了一段时间，现在呢被制裁冻结的这个60亿美元呢还给伊朗用了。这就是民主党之下的管理的中东，这个呢就让伊朗呢能够为所欲为。所以呢，就是由于伊朗这个拿到了被解冻的60亿美元的资金，认为美国呢现在放软了身段，所以呢就为所欲为，最终就染成了哈马斯越境屠杀1200多个以色列人的惨剧，挪走了200多个人，直到现在没有解决。所以呢，很多人把这个问题呢完全是放在美国，因为美国政府啊，他现在是没有能力。在俄罗斯，这个俄罗斯呢一再在周边进行这个边境的这个纠纷，并且小规模的进这个战争，从2014年的拿下克里米亚，到后来在这个乌克兰东部的4个州搞公民选举，美国表现就只是言语的谴责，没有任何的这个行动，最后导致了俄罗斯大规模的武装入侵乌克兰，挑起了一场二战以后的最大的战争，到现在打了1000天还完全没有完的这个影子啊。所以呢，这是美国呢是 这个没用的。有很多人认为啊，奥巴马到 Joe Biden 的两届政府的外交政策都是灾难性的。他呢，这一段时间，他是让地球上的恐怖分子和各色的这个枭雄，大家看到了美国的这个软弱的本质啊，这就是一直以来什么都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啊。美国的外交委员会的副主席叫伯曼，这个 Elan Borman， 他写过一篇文章说，很多人呢看到了美国的政治分歧，压住美国呢是没有准备好作为民主军火库。这就是很多人明知 Donald Trump 不靠谱还愿意把票呢投给 Donald Trump 这个原因，因为觉得民主党这个政府就这么一个软弱的政府，搞得现在枭雄遍地，没有力量去遏制，这是现在对美国的一般的看法。那么什么叫做民主军火库，这个 Democratic Arsenal， 这个字呢是出自美国的总统罗斯福总统啊，当时1940年的冬天，随着战争在欧洲的肆虐，罗斯福这个总统呢发表他的著名的公开的演讲，向美国人民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动员。他说呢，要等美国能够成为一个维持西方前线国家的伟大的民主军火库，大概是这么提出来的。从1940年冬天一直搞到1941年的冬天，到了1941年的12月7号日本偷袭珍珠港开始，到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的军火工业突然间在3年多的时间里面高速的运转，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敬畏的战争机器，生产了二战当中所投入战争的同盟军的差不多所有装备的1/3，包括苏军，其中包括坦克生产了86000辆，卡车250万辆，吉普车50万辆，各种型号的作战飞机280万架，海军舰艇88000艘，机关枪260万挺，各式炮弹子弹410亿枚，钢铁产量达到4亿3400万吨等等，这个生产能力很可怕。当时啊，美国陆军中将领导战时工业生产的一个将军叫克鲁森 William Cruson， 他说，我们之所以能够胜利呢，因为我们以敌人从来没有见过，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大规模的生产压倒了他们。那现在呢，这个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就知道呢，这个美国对于这个结束二战有多大的作用。俄罗斯的历史学界就承认西方盟国的援助对于苏联打赢这个卫国战争的重大意义。二战期间，美国、英国两国一共给苏联运送了258万吨的航空汽油，苏联自己生产的航空汽油只有181万吨，那要多得多，多100万吨，并且呢，美国向苏联输入了32万吨的飞机做的用坐飞机用的铝材，苏联自产是26万吨，美国给了他32万吨，并且呢，美国给苏联各种车辆50万辆，苏联制作的卡车只占5%，其他全部是美国做的。苏联自己的全部产能用来生产的 T-34 的坦克，卡车完全没用。步兵坐在坦克上冲锋，坦克一击毁，步兵就完蛋。而美国呢，把这个分开，坦克归坦克，不要拿来运兵。运兵呢，就是坐这个卡车，而美国给了俄罗斯50万辆卡车。所以我们说，直到美国汽车输入苏联以后，这个苏联步兵呢，才能够伴随坦克冲锋，坐卡车而不是坐坦克。另外呢，盟军还援助苏联这个14000多架战斗机，12000多辆坦克和战车，无数的火炮弹药，还负担了苏联大量的后勤补给，比方说食品、医疗器材，总价值109亿美元。 如果没有西方的援助，苏联人很难建立起强大的这种所谓的钢铁洪流。而这一切呢，在冷战过后呢，被苏联就完全抹去了。大家只看到苏联生产过60,000辆这个 T-34 坦克，没有想到苏联呢，其实在所有的范围除了做坦克啥都没有做出来，一辆火车头啊，汽车都没有生产出来，都是美国给的。那个同样的对美国低谷的也有日本人，日本在二战当中先发制人，消灭美国一部分的海军力量，打珍珠港嘛，取得主动，他以为这样呢就能够迫到美国胆寒，恐惧与美国作战，从而接受日本的势力的这个瓜分。于是呢，日本舰队对珍珠港进行偷袭，在这次战争当中呢，日本取得了绝对的胜利，日本全国一片欢腾，民族主义、军国主义交织在一起，发出最狂热的声音，日本无敌，不可战胜。美国呢，在珍珠港的巨大失败和打击之下呢，并没有像日本军国主义所希望的那样就此甘于失败，而是全国动员。3年以后，美国呢，这个大量的军舰、大量的军队、大量的飞机，并且在日本本土投下原子弹，结束了战争。日本失败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一厢情愿地认为美国在军事打击下而遭受失败，这个所以美国会失败。所以呢，美国呢有很多人追溯第二次大战日本的失败，说日本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不能理解美国的实力。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知道，前苏联政府的总理这个雷日科夫在评价苏联冷战失败的时候也曾经说过，我们最大的错误一方面是戈尔巴乔夫的责任，但另一方面来说就在于关键时刻低估了美国的实力，这个严重的损害了我们后来的内部政策的回旋空间。那么这个从历史上看，德国、日本、苏联他们犯的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低估了美国，现在呢估计也是低估美国，因为美国自己人都说自己不行，所以呢大家低估美国。那么低估美国的原因有什么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美国的国力最容易被唱衰啊，就大家说不行就是不行，美国人自己都这样。美国人是世界上最喜欢说自己不行的国家，从建立国家开始，美国舆论就开始唱衰自己的国家。任何时候你打开美国媒体，你都会发现在美国媒体的笔下，美国的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科技简直是一团糟，毫无声色可言，这似乎是一个完全失败的国家。我们现在还在讲美国也是这样讲，哪怕1945年美国横扫欧洲和太平洋，美国政府呢也还是，美国的媒体也在卖美国的衰败，欺骗民众啊，跟斯大林妥协等等。1991年美国在伊拉克打胜战啊，这个基本上没有花多少钱，因为打赢了，纽约时报也在骂布什总统无能，美国要衰败。所以呢这些事情基本上呢都给大家当真啊，包括苏联觉得就是这样。我们可以看看一部美国电影叫做 Devil War， 一名叫美国内战。纪录片是通过这个电影是通过纪录片的手法，用战地记者的视角来描述一场未来有可能发生的美国的内战。那个时候的美国因为意识形态的撕裂，导致分裂成五大势力，分别是西北方的西方势力量、中间的中层州、东南方的佛州联盟、还有加州共和国和德克萨斯第二共和国。这是内战分裂，最终分裂的州呢是攻入了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总统呢只能一遍又一遍在电视上重复即将取得胜利的谎言。这个电视的最后一个镜头是美国总统在官邸里被击毙，临死的时候还求不要杀我。这个就是美国自己的做法，他总是把自己说得很糟糕，白宫给炸掉，国会给炸掉，这是第一个。很多人呢看了就觉得美国就是这样。第二个是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是最容易被低估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的智库所以这个不敢对苏联禁运，或者没有办法压迫盟国做到，是因为当时美苏贸易已经扩大了很多，而且美国商界都希望继续扩大。但事实上，这个我们知道，美国的政府啊，其实在不断的打击俄罗斯。1979年呢，当时里根在跟盟国打贸易战的时候，其实在同时，这个里根已经在打击这个苏联的石油出口、皮毛出口，已经在摧毁他们。但是大家看到的就是里根跟欧盟的这个战争。所以呢，有很多观察家很容易被美国国内的政治争吵呢迷惑，觉得美国势不两立，国家一定分裂，所以呢就低估了美国的决策的能力。实际上，这个和美国的实际影响力是不一样的。美国的支配范围不只是美国，而是至少绝大部分的这个世界。所以呢，我们大家看，有些大 V 说这个伊隆马斯克的 CyberCap 根本比不上罗布快跑的电动车， SpaceX 远不如神秘科技的领先。你最好把它当一部小说看，你别把它当真。如果当真看呢，自己呢就搞不清楚了。我们知道这个有很多人是对这个整个事情呢比较清楚的。有一个美国的曾经驻日本的大使叫格鲁，他呢从1932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一直担任美国驻日本的大使。这个格鲁很长的时间，这个十年呢是美日关系急剧的十年，也是世界局势急剧变化的十年。这个格鲁写了一本书，我最近在看，叫《史日十年》，就在日本当公使当了十年。他里面说，日本人呢很忘记历史，这个历史证明呢，美国人是世界上最容易激动的民族。那个大家呢都基本上会忘记美国呢这个很容易被低估，不是说美国想被低估，是美国人老把自己说得很不行，而外国人呢也趋向美国这不行那不行。所以现在我们看任何一个准备和美国对抗的国家呢，都把美国说得很差，街头不安全呢，交通秩序混乱了，纽约地铁上有老鼠了，这个美国的黑白之间的歧视很重了，美国的政治正确大大的削弱美国的力量了，美国的国家负债累累了，美国的军队不能打了，专门搞这个社会的政治正义了，这些想法就非常多。包括我自己在内，经常讲也是讲美国的这个衰弱的一方面。但是呢，有很多情况下大家没有考虑到美国的这个国家它实力的强大，一旦这个国家要动员起来是不得了的。我记得几十年前有一次参加那个当时还在的那个麦道飞机公司啊，这个 MD 现在这个工厂没有，给波音溶解了。当时他在 Long Beach 有一个工厂是麦道飞机公司的，我当时去参观，那个我看见那个流水线是空空的，因为当时好像这个飞机公司在做美国最后一代的最大的运输机，那个 C-17 只有几架在生产。我就问那个陪我去参观的一个导游的老头，我说这个流水线是有最高效率可以做多少飞机，我估计一年做一两百架就了不起了。他一个回答让我吃了一惊，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流水线上出的飞机是两分钟一台，就是那个 B-29 的轰炸机 B-27 的轰炸机两分钟一台，他说连续一年就用这种速度生产。当时我是有一个感觉，说这个原来美国它有这么强大的生产能力，这一点是很容易被低估的。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了这个，就是不要太低估美国啊。虽然美国自己也低估自己啊，但是在对美的问题上要看到它的巨大的能力。好的，我明天再聊。